许褚领着一支敢死军，领了曹操的令箭，冒着城上的弓箭，扑了命的往上冲。再加上曹操亲自到前敌指挥，曹操也喝出去了，加入了当兵的队伍里头。班师的运土天豪电钩，曹操亲自也在前面。当兵的军威大振，三军弟兄喊杀震天，一鼓作气，许褚蹬着云梯就杀上城头，宝刀一晃，把袁术的军兵砍伤了无数次，噌一窜的跳进女墙了。到了城头上了，许褚扯开嗓子喊开了：“占领城头了，冲啊！”袁术的军队一看，魂都飞了，措手不及，把东门丢掉。许褚杀到城底下，命令军兵斩官落锁，这吊桥放下，咣当当当当当，城门开开，曹兵好像潮水一样，可搂子往寿春里头灌，东西南北四门全打开，刘备、孙策、吕布这几支人马也杀进来了。袁术大败呀，多亏他心眼多，化妆成个当兵的，夹杂到残兵败将之中，混出寿春城。他算跑了，退到淮河的边上。袁术回头看了看，放声痛哭：“可惜我十几年经营的寿春城化为一旦。”他真有志气，拉出宝剑来要抹脖子。军师杨大将和周围的人再三解劝：“主公，主公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兵家胜败之常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等赶紧咱们过淮河，另找一块安身之地，召集残兵败将，再报仇不迟。”袁术勉强点头，跑下去了。且安下袁术，咱不提。曹操占据寿春，把袁术伪造的宫殿一把火都烧了，该扒的扒，该毁的毁，出榜安民。曹操引着得胜之兵，是胜利赶奔徐州，大宴文武啊！上垂首吕布，下垂首刘备，孙策、陈登、陈元龙、梅竹、梅芳、孙谦、简雍、陈宫俱都在座。曹操勉励了大家一阵，加封孙策为江东的会稽太守。孙策先告辞，江东无人不行，先当时领人走了。另外吕布摇头晃脑的，希望曹操在皇上的面前委他官大一点。曹操当时答应坐回去面见天子，如果皇上愿意的话，就加封你大将军之职。把吕布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，再三的给曹操打溜须。当然曹操不能在外地久待，他恐怕京城有失。临走这一天，背着吕布不知道，他拉住刘备的手：“贤弟，我要走了，有件大事委托于你。”啊，丞相有话请讲。你知道吕布贪狼也，此人不除，天下不宁啊。现在无非是利用于他，我暂且回京准备粮草，准备军队。你看着监督吕布，如果在适当的时候马上给我写信，你我里应外合，大破吕布，你看怎么样？多谢丞相。曹操嘱咐完了，胜利班师走了。这吕布就在徐州等着，昨一天等着曹操的书信不来， 又一天圣旨不到，一天一天盼的，他心说我这个大将军怎么样啊？曹操答应了，哎呀，吕布心里头十分的不高兴，他把幕官陈元龙给叫来了，研究研究这事怎么办。陈元龙说：“主公这么办得了，您写封信，我到京城为这个事儿跑一趟，问问丞相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回来您不就放心了吗？”好吧。吕布亲笔给曹操写了封信，临走的时候告诉陈元龙：“你见了丞相，再替我说说，最好让他实授徐州牧，把这个官正式委下来。”这是为什么？徐州牧那是最高行政长官，掌管军事。到了现在，吕布这个官衔啊还虚着，始终没受朝廷的委任，他觉得这个事儿不把握。加封大将军也好，二将军也好，这玩意儿是个虚衔，光瞅着十分荣耀，但是没有实权。所以吕布呢叫陈元龙把这个事儿要求下来，如果曹操乐意，就把印全都带回来。陈元龙点头，离开吕布，亲自赶奔许昌。书说点段，陈元龙到了许昌，晋相府见着曹操施礼已毕，把吕布的用意对曹操都说了。不过陈元龙这次来有他个人的用意，他是刘备的人，他怎么能向着吕布呢？到了官实力一毕，恩相，吕布视之贪婪嘛，这个人不除，为祸不浅。为什么丞相回到京城之后总也不发兵了？刘使君，我们大家非常着急。
哦，我知道，
因为最近我听说袁绍要兴兵犯许都，我在这调兵遣将，没抽出身来，现在差不多了。先生所说本相全都知道，等待时机成熟，我要兵讨徐州之时，望先生父子刘使君多多为我出力，多谢丞相。曹操在这重赏陈元龙，那么回去怎么答复吕布呢？告诉他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陈元龙领了命回到徐州。哎呦，吕布盼着眼都红了，一看陈元龙回来了，先生，此一次进京为我讨官之事如何？哎，陈元龙坐下了。吕布一看就不妙，怎么曹操舍不得这个官？非也，我奉主公之命到了许昌见着丞相，再三向丞相要求。曹丞相是这么说的，说李将军你是盖世无双的英雄，不敢给你的官太大了，如果给你太大的官职，大权在握，不听他调动，这事不好办。丞相最后说，将来天下平定，这个江山你们两个人共分，这个事儿跟我说了。
吕布这心里不痛快，心说曹操你跟我耍什么心眼儿？
心里不痛快，他嘴说不出别的来。可是陈元龙自从在许昌回来，见着父亲陈规，这爷儿俩就商议好了，说丞相密令咱们好好刺探徐州的情况，将来得了机会给丞相去信，丞相要发天兵除吕布平徐州。这爷儿俩把主意定好了，就在吕布的面前不见面便罢，只要一见在一起，这爷俩你一言我一语，歌颂吕布的功德。这吕布这个人还最爱听好的，谁在他跟前一说他好的，这个人就是好人。呵，这样把吕布这一生恨不能都做个总结，哪哪露过脸，哪哪出过名， 武艺怎么高强，艺业怎么出众。吕布就把老陈家爷俩看作自己的心腹，三天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美食都喝到深夜方散。另外吕布委任陈登、陈元龙算徐州城兵马总指挥，又叫陈规帮着守徐州，从此以后大权逐渐就落到陈氏爷俩的手里头。可有一样，陈公不爱看，陈公这个人心比较直，他每次发现这爷两个极力歌颂吕布的功德，摇头晃脑，虚情假意，陈公就看不惯。这一天实在憋不住了，趁着陈家爷俩没在眼前，来到吕布的身边：“主公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主公莫怪。”“
什么事啊？”“
哎呀，主公啊，我发现陈登、陈元龙这个人面带奸诈，他每一次在主公的面前说一些花言巧语，他的父亲陈规也是老来奸诈，这爷俩居心叵测，主公你不可不防啊。”陈公这是好话，吕布不爱听，啪把桌子一拍：“
我说陈公，
你这个人这个心怎么这么不正啊？啊，人家陈氏父子跟咱们一心一意，你为什么嫉贤独能呢？”“
哦，我委给他们官职，你不乐意，我跟他们商议大事情，你生气，这何苦来的？少要进谗言，给我退了出去。”
陈公一听，撞了一鼻子灰，哎，心说你看着没，要照这么下去，徐州难保啊。陈公回到府里头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一想，我这个人何必保吕布，天下这么大，什么样的人没有，莫不如我弃吕布他王。又一想，不行，忠臣不是二主啊，我再保了别人，岂不被他人耻笑？
哎，认命吧。
陈公一想，我说话你不爱听，我少说两句。每一天在自己的府里头喝闷酒，吕布爱如何便如何，一句话不说。闷的时候，带着手下的仆人出徐州城行为打猎，一日两，两日三。这一天，陈公领着自己的仆人正在徐州城外山里头打猎，他突然发现在沛县那个方向跑出一匹马来，马上端坐一人，这个人面带惊慌。当这个人发现陈公他们之后，把马一掉头，奔东北的小山路拼命跑下去。陈公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在沛县那个方向来的，必是在刘备那来的。我总看着刘备与我们家主公同床异梦，面和心不合，是不是有事儿？不行，我得把这个人抓住，问个究竟。来啊，看着那个人没有？马上给我捕获。成功手下那人也都有能耐，一声令下，冲出去二十多人骑快马，时间不大，把方才走的那人给抓住了。丝袍裸带架在陈公的面前，这人的脸跟白纸一样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哎呀，我没罪，我没罪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陈公从马上下来，坐在一块石头上头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人：“你不要害怕，
没罪绝不要你的命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做买卖的。
从哪来上哪去？
从沛县来奔许昌。
哦，来啊，搜查搜查他，
在此人的身上就搜查，真没搜出什么东西。
最后有人在这鞋盒子里头，哎，搜出一样东西来。他这个鞋底有鞋垫，在鞋垫的底下垫着一封信，这封信拿着油纸包包着，有人给检查出来交给陈功。陈功一想要公开这信，何必这么藏着呢？把信展开定睛瞧看，哎呀，这才弄明白，刘备给曹操写的一封密信。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丞相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让我刘备在沛县监督吕布的行动，我看平徐州之事业已成熟，因为沛兵微将寡，未敢轻动，恳求丞相大发天兵，你我里应外合，共捉吕布。千千万万，刘备年月日时。哎呀，陈宫一看果不出所料，把这封信带到怀里头，用手一指，都你是何人，竟敢带这封书信？这人一看真凭实据的面前，不敢说瞎话了，扑通一声给陈宫跪下。
哎呀，这位饶命啊，
饶命，
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管送信。
你说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命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是，我是丞相派来的，
丞相让我见刘使君要回信，我在沛县住了两天，使君给写了封信，我也没敢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让我好好保管送回京城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好吧，带上他。陈宫余怒未消，也不打猎，带着下书人到了徐州面见吕布，把这封信往上一递。主公，你还在鼓里呢，你看看怎么回事。吕布把信看完了，哎呦，好啊，大耳贼，闹了半天在我鼻子底下养着条狼啊，以往我还真不知道的。吕布把下书人找上又问了一遍，跟陈宫所说相同。吕布把宝剑拽上，一剑把下书人斩了，命令把死尸抬出来呀，给我点队，点兵十万。吕布是亲讨刘备，有那么一句话，兵到一万无边无厌，兵到十万彻地连天呢，十万军队那有多少。吕布一边奔沛县走着，一边生气，咬碎钢牙，刘备呀，以往我可对你不错，辕门射戟解你的围，想当年我又把沛县让给你，闹了半天你跟曹操一个鼻子眼出气，想要谋害于我，今天我把刘关张分身碎骨，快点前进。梅荣分说把小小的沛县包围个风雨不透，吕布亲自讨敌骂阵，实质上这阵刘备也已经得到报告了。哎呀，刘备也吓坏了，听说吕布领兵带队来了，也不敢耽误，带着关张二将开城门，勉强应战。在门旗之下，刘备马上一躬，仁兄何故领天兵包围沛县？呸！刘备，我且问你，我吕布对你怎么样？你有心没有？哎，你还说什么呢？你跟曹阿瞒里应外合，想要谋害于我，真凭实据在此，你还有何言？ 说到这，吕布把那封信团了个团，啪一声扔给刘备了。刘备一看呢，完了，你说再怎么解释？正在这时候，旁边是张飞哇哇的暴叫，三姓家奴，吕布，我哥哥金枝玉叶能跟你在一起，奉曹丞相所差，早应该要儿的口命。说着话，张飞是催马摇蛇矛枪，大战吕布。咱们说过，张飞这个人有多勇啊，跟吕布伸手不是一次，但是他也赞成吕布的能为，吕布也赞成张飞的勇猛，两个人一伸手，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，两马趟翻。正在这时候，吕布手下的大将张辽、张霸、魏续、宋宪四匹马冲上来，主公，把这黑小子交给我呢！过来把张飞打了包围。云长在后头一看，恐怕自个儿的三弟有失，拍马舞动青龙偃月刀前来帮助张飞。旁边大将高顺、侯成手下蝙蝠将17多个，哇，催马往上一冲，呼啦，给关羽是困在正中。这场混战，吕布就倒下手，吕奉先眼眉倒竖，二目圆翻，催宝马鸣戟是直奔刘备。刘备那两下子能盯得住吕布？没有一个照面，是拨马就跑。刘备往沛县就跑，吕布在后头紧追不舍。刘备的马慢，人家的马快。等刘玄德的马刚到吊桥上，人家已经到跟前了。刚进城门洞，人家马过了吊桥了，再关门都来不及了，因为两匹马离得甚近，程程不敢开弓放箭，恐怕把刘备伤了。刘备等进了城里一回头，哎呀，连自个儿的家都没敢进，在东门进去的，在西门刘备就跑了。吕布领人把沛县给占领，关羽、张飞一看大势已去，各引本部人马是落荒而逃。这哥俩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吕布占了沛县之后，命人把刘备住的房宅是层层包围，把刘备的俩媳妇吓得，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吓得抖一耳战，这可怎么办？梅氏夫人的哥哥叫梅珠，这个人很有主意。梅珠说：“妹妹放心，不会有事儿。”梅珠就这么的迈步来到府门外头，正与吕布见面。梅珠一躬到地：“吕将军，我家主公虽然受曹丞相指挥，但未忘温侯的大恩。尤其两国相争于家口无碍，能不能请温侯高抬贵手，不要难为刘使君的家小。”梅先生放心，我与刘备乃是旧交，算了，对他的家小我绝不伤害，不过必须搬到滁州安居。待好。连梅珠在甘梅二世夫人，在刘备的家小，也就是软禁吧，让人家生擒活拿送到徐州居住。刘备这回好，把俩兄弟也丢了，把家小也没了。刘备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呀、啊！一口气跑出有30里来，回头观看，背后撵上个人来，孙谦跟来了，带着一部分残兵败将，不下50多人吧。主公，主公，等一等！吁！刘备这才把马带住。孙谦上来这一说，整个沛县都丢了，家小失陷，
关张二人不知去处，刘备也掉了眼泪了。哎呀，想不到一旦之间落得这般光景，孙先生你看怎么办？使君不必为难，到了现在自可进京城投靠曹丞相，禀明情况，请丞相派大兵再报仇雪恨。哎，也只可如此。刘备跟孙乾两个人带着残兵败将到了许昌丞相府面见曹操，刘备把失败的经过从头到尾一讲，真不错，曹操还陪着哭了。哎呀，师君呐，看见没看见？打天下谈何容易？不过贤弟放心，宽怀安居，我必给贤弟报仇雪恨，多谢丞相。这回曹操可使上力量了，在许昌的东路，刨出吕布之外，再没有仇人能把徐州拿下，东路皆平啊。尤其经过这几个月养精蓄锐，曹操手下的部队全都训练好了，选调精兵25万，命令夏侯惇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曹操带领着刘备刘玄德所有能征惯战的大队是出发赶奔徐州城。军威大战，铺天盖地杀奔徐州。有人撒脚如飞给吕布送信，这报报温侯可了不得，曹操亲统大兵30来万分九路杀奔徐州，望主公早拿定夺。来扫虎一将，鼓响三通，文臣武将全都集合齐了。吕布当时把这个事一说，问怎么办，单表陈登陈元龙。陈元龙心里想着，啊，机会来了，我绝不辜负丞相对我的期望。陈元龙才要定巧计捉拿吕布。